嗨，你上线喽。
请问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能帮你什么吗？
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
那这个问题我们要不要一起来想想看？
偶尔焦虑，担心失败，或觉得空虚，你内心的烦恼有人能懂，也愿意倾听。你的心理师上线中。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及蓄力文教基金会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我是主持人蓄力执行长赵慈慧。我们有超过60%的人呢，都曾经恐惧被别人高估。有的人会觉得负荷不了别人的期待，认为自己的成功并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好运气、好时机。通常也会焦虑，迟早有一天会被别人识破看穿，自己其实是无能的骗子呢。害怕别人没有办法接纳真正的自己。如果我们经常处于这样的自我怀疑的恶性循环之中，我们有可能就是冒牌者症候群。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徐丽的諮商心理师，跟我们一起来深入探讨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为什么会产生这样自我怀疑的内耗循环呢？立德諮商心理师是关系的专家，专长是探索各种关系，包括职场、人际关系、家庭、亲子、亲密关系，以及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现在我们就请立德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徐立德。
是，首先想要请立德先从心理学跟科学研究的角度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冒牌者症候群啊、什么在我们临床上是常见的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它是在描述了一些客观上的成功人士或者佼佼者，他们因为没有办法内化自己的高成就，而会持续陷入自我怀疑，担心自己没有实力，自己冒牌者的身份会被其他人揭发。而我想强调的是，冒牌者症候群它不是病症或是人格障碍，而是在形容一种过度害怕的心理状态。全球啊，有近于60%的知识型工作者或多或少都经验过冒牌者症候群。冒牌者症候群怎么来的呢？其实它是两位女性临床心理学家在1968年提出的。当时啊，他们发现有为数不少的成功女性会认为自己工作上的高成就纯粹是因为运气好，或是因为别人太看得起自己。他们不认可自己的能力和实力，甚至觉得某程度欺骗了别人。他们一想到能力不足的骗局有可能会被揭穿，就害怕的半死。然后之后的研究也发现，冒牌者症候群不仅存在女性的族群，包含像是男性啦，或者所有类型的高成就或者专业人士，也都存在冒牌者症候群。至于为什么要叫做冒牌者呢？其实是因为这两位心理学家引用了英文的一个字，叫做 imposter。那 imposter 的意思就是伪装成另外一个人，或是成为骗子。那中文呢，就把取名叫冒牌者。
是，那也可以请立德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多说说，冒牌者症候群通常会有哪一些模式，有哪一些症状的表现？可以举一些例子吗？说说看他们内心常有的旁白是什么？像是我只是运气好啊，哪一天他们就会揭穿，其实我是一个骗子啊。
其实啊，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们都是高度的自我要求和认真努力的人哦。
嗯，
他们会拼了命的求进步，而且他们要追求好还要更好的目标耶。但当他们在职场的时候，因为他们很努力嘛，所以主管、同事、部署都会夸赞他们好的表现。可是在这个时候啊，他们会在心里面默默的说：“我才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呢。” 你们只是没有看到我那一大片心里面的短板而已。
嗯，
然后他们表现好，一定会就面对升官发财这种好事情嘛。但他们会不断的提醒自己，哎呀，我也只不过烧好香，只是我运气好，我一定要记住自己根本就不够资格。那发展得更好，爬得更高，心里的害怕反而越来越大，害怕自己的平庸会被看破，害怕自己的骗局会被揭发，其实是害怕自己终究一败涂地耶。那这样的压力和恐惧啊，长期的累积，要不是过劳造成身心的倦怠，就是泄气的摆烂或放弃。有的时候啊，冒牌者他们还会用习惯性的拖延的方法来阻止别人看出他们无能的真相。旁边的人呢、啊，他们也会觉得诶，怎么了，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能对于冒牌者而言，真是就像一首歌一样，心酥下朗哉，心事谁人知道啊。
是，我听立德这样说，我也好困惑，明明这么努力，而且努力又有一个好的成果，周围的人看自己都是所谓的人生胜利组、很优秀、然后为了避免让自己失败、所以好努力哦，甚至是过度的劳累、
是啊，
然后要让别人能够看到自己够好的那一面、可是心里面好像就是不相信自己是够优秀，是有能力的、一直担心被别人拆穿自己其实是一个骗子、所以我就在想，不晓得冒牌者症候群的人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成长的经验啊、他的求学经验又是怎么一回事，会让他陷入到这样的不敢相信也不敢肯定自己努力的成果这样的一个困境里呢？
好，那在我举例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心里头的一些想法啦，就是阿德勒啊，那位非常知名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心理学的鼻祖，他认为啊，每个人与生俱来都存在着追求卓越的内在动力。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也都秉持自己的独特的心态和方式，走在属于自己的追求卓越的这条路上，而冒牌者症候群其实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心理状态吧。
是，
就说个故事吧。有一位人生胜利组的软体工程师，他经常感觉到自己的成功纯粹只不过是偶然。他学生时期的成绩还不错耶，算来算去也算是一个小学霸。可是他的爸妈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总是跟他说，你没有本钱骄傲，你要更努力才能成功。爸妈总是挑剔他的成绩，要求远多过于鼓励，而且批评远多过于称赞。想想看，这样的家庭环境就让这一个软体工程师在很小的时候的内心深处就形成了一个信念，我不够好，就算是做得好，一切也都是侥幸。当他到了职场的时候，他明明是别人眼中的人生胜利组，却始终觉得不应该为了现在的成绩骄傲。他会想啊，常常反思自己不够好的部分，而且拼了老命的努力捕捉自己的不足。而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过去的经验，影响了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也限制了他的职业发展。那当然，在我们求学的过程中，如果取得还不错的成绩，却得不到师长的肯定的话，很可能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实力，是不是有能力。然后偶尔得到奖状，只会觉得自己中了大奖，根本不配站在那个领奖台上领奖。所以强调成绩排名的教育方式，竞争的学习氛围，师长的负面评价，还有适应不良的人际关系，都可能造成冒牌者。
这样听起来，冒牌者症候群的心里面住着一个非常严厉的教练。
是啊，
你就是有好的表现是侥幸， 是运气好，那有不好的表现，那你真的是完蛋了，好，要加倍加倍的努力去鞭策自己。所以好像听起来是原生家庭父母一个教养的回应的一些态度，通常是负面的比较多，多过于肯定跟赞美。
是啊，
所以那个自信心好像就是像有一个漏洞的破网，有好的成果，有努力的一些投入的话，好像都从那个破洞里面流出来了，那就是我还是不够好的。好像身为孩子，我们当年就会用父母看待我们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等长大以后父母可能都已经不在我们的身边了，可是我们还是习惯用父母那一双很严厉的教练的眼光来审视自己。
对，我们也会好努力好努力的要帮自己去调整成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是要花好多的心力呢。
是，所以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或是立德你临床的实务经验里面，可以请你说说看有哪一些所谓的冒牌者的迷思呢？那冒牌者呢，内心最深层的害怕跟恐惧又是什么呢？
嗯，好，那我先分享那迷思吧。
好哦，
我自己觉得有三种啦。那第一种，我想刚刚我们形容的也很清楚，可能大家听起来也会觉得就是这个迷思。第一种就是完美主义的迷思。
嗯，
冒牌者啊，他会觉得只有完美无缺的表现才能被自己认可哦。
嗯，所以就是如果我做不到100分，就是零分的概念嘛，没有所谓的70分或80分。
对，而且是别人怎么认可，对他来讲是不是重要？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自己要能够认可那个100%的成功，100分的标准。他们会觉得除非达到100%，不然都算是失败。
哇，这样压力好大，因为要做到100分真的很难耶。
是啊，是啊，
所以那个80-90分对冒牌者症候群来说那就是0分哦。
有可能耶，你看他们辛不辛苦。
是，那真的是完美主义的迷思呢。
对，那第二个呢是运气的迷思，就觉得哎呀自己没有真正的实力，成功不过是侥幸，或是碰巧碰到对的机运，或者是遇到贵人。
是，所以好像这样的运气的一个迷思，就是我们常说天时地利人和，好像把自己的部分完全抹杀，把所谓的成功完全归因于贵人，或是是一个机缘。
对，
跟自己的努力跟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关联的。
对，执行长刚刚也讲到的，就是我想的第三个迷思，就是归因的迷思。
是，
就做得好的都外归因，都是别人，都是运气，都是环境，都是可能有能力的其他人，做不好的内归因，好的都跟自己无关，不好的都怪自己。
是，
其实是他们容易受到他人评价的影响了。
如果是用这样的一个归因的方式，真的很容易也很擅长会去收集自己不够好的一些评价，但是对于自己够好的那些肯定啊赞美，其实是很具体的一个成果，就很难收编进来变成自己的一个自信心，或是对自己的能力的一种肯定吗？
没错，也许如果我们打开冒牌者的日记的话，可能里面都写的是我还不够好的地方，我要努力的地方，我该怎么进步，我要达到的目标，可能都是那些他们觉得还不够的。那接下来我就想顺着慈慧执行长他刚刚说的，我觉得啊，刚刚讲的那个三个迷思啊，他怎么造就了冒牌者心中那种自我怀疑啊，过度害怕的三个核心信念。那我自己给他取名叫三个不够。第一个是不够完美，不够好，认为只有达到完美才甘愿认可自己的实力，但偏偏完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标准，特别是在职场啊，当自我期待的标准太高，而远高于工作所赋予的期待的时候，很容易在职场上会感觉到孤单、孤高，或者是孤掌难鸣。那第二个呢，不够，是不够资格，不配， 就冒牌者的自我怀疑感，让他们觉得自己根本就是名不符实。你说他们知不知道自己的成功？其实他们是知道的，但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应该拥有这些成就。那第三个不够是不够安全，他们脑袋装的就是哇，这个骗局，这个伪装会不会被发现？那被发现该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个，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拉起警报。那心里的害怕没人可以说啊，说穿了，其实他们除了不够自信之外，其实也不太容易信任别人啊。
所以这样听力的分享起来，我就在想，这个冒牌者症候群有这样倾向的人呢，可能我们在他的身边都感觉到他其实是看不到自己的一些优势，没有办法自我肯定，所以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的跟他说，你已经很棒啦，你要对自己有自信心啊，好像跟他加油打气或是有这些正向鼓励的话，其实这些话好像对冒牌者来说都进不去耶，好像都没有办法有正向的好的鼓励的一些效能。所以我就在想，到底冒牌者发生了什么事啊？他把这些正向的肯定的可以增加自信心的这些美好的部分都阻隔在外面啊，到底他们的大脑是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就来分享一下，帮冒牌者说一说话吧，所以说他们大脑里面产生了怎么样的自我防御机制好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当然就是自我保护的机制啦。那其实他们戴着面具或者好像扮演一个骗子，其实他们想要保护自己内心的那个不安还有害怕。那是哪些害怕呢？比如说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啦，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害怕被揭穿，更害怕的是失败之后自己一个人要舔舐那个很深的伤口。其实害怕让人成长，可是如果过度的害怕的话就限制了成长。那第二个我觉得呢，有关于保护的机制啊，我称呼它叫过度发展的自我监控。那自我监控啊，就是一种警觉系统，就好像我们头上顶了一个雷达或者天线一样，这个天线和雷达就帮助我们去要常常关注自己的表现还有其他人的反应。那这样的警觉系统其实保障了他们被别人发现自己不足的风险，但这样的系统如果过度发展的话，会让他们在人前容易感觉到紧张，不敢放松，甚至导致焦虑还有压力。也许这就是陪伴他的朋友们或者是职场的工作伙伴，他们常看到他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些情绪反应或者行为反应。
听你的这样讲，我就想象好像有一个24小时监控的摄影机的镜头，而且这个镜头是对着自己所有的一言一行，而且还可以放大去看到所有的一些细节，去检视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哇，这样心理压力超级大呢。
是啊，你有没有看那个综艺节目，他们常常有一个那个摄影机，然后是跟着你的脸在那边跑的移动的，就好像这样感觉，就一直跟着你照着你，提醒你要警觉。哇，那种感觉应该是很紧张，可能心情上是永远掉在最高点。那第三个我称呼它僵化的内隐规则啦。其实内隐规则就是他会自己建立一套内在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加上内在想要努力的动力，就会成为冒牌者他们进步的最高指导原则。可是如果这个内隐的规则变得很长期而且僵化的话，却反而会限制他们的行动和选择，让他们不敢尝试新的事物，可能给他升迁的机会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呦我不要，可能我不太适合，就会也妨害到他们发展的机会。
或许冒牌者心里就存着这种要达到完美的自我鞭策的标准，他们才能够 告诉自己，这样我就不会懈怠，
对，
这样子我就有无可取代的竞争的优势，
对，
那我就会朝向所谓的成功或完美更进一步。但没想到这样会逼死自己。
是啊是啊、嗯、
讲到这边，不晓得立德你自己有没有冒牌者的这样的经验啊，你愿不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呢？
好啊，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有没有曾经是冒牌者过呢？那我就想到了一个例子，是我还是社会菜鸟时候的例子。
嗯，
就有一天呢、啊、我的前辈就问我，哎，你会不会说台语啊？他邀请我一起跟他一起去拜访客户，因为这个客户是说台语的客户，那国语说的不是这么练凳。那当时因为我是社会菜鸟啊，其实我心里知道我的台语真的烂到不行，但是我就很怕如果我说我不会说台语的话，哇，我的考绩或者我的位置会不会不保、欸、那我只好硬着头皮就说，嗯，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可是啊，在去的那个几天，我可是担心又害怕，每天下班还找朋友去恶补台语，希望能够稍微好好的表现。你要不要猜猜看结果是什么呀？
好好奇哦，最后是怎么样的状况呢？
结果呢，大家一定也都猜得到，就是这个客户一听到我的蹩脚台语，就全程跟我说他的蹩脚国语。所以结果是没有非常惨，但不是普通的惨。那个前辈也没有多提，我自己觉得万幸，但是默默的担心，而且很害怕这件事情会被揭穿。结果哪想到过了两三天，这位伟大的前辈居然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在大家的面前提起这件事。当时我真的想要找一个地洞钻下去，心里想，哇，真的是这个骗局骗太大了，我难过了一整天呢。然后第二天还好是大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先问我怎么了吗，然后他再告诉我，其实他的台语一开始也不怎么样哦，他也练习了好久。他有说他是靠专业知识和服务态度来得到客户的信任。他告诉我，我的努力让他一点也不担心，但是他反而是提醒我认真很好，但不要因为过度认真把自己搞死。听完之后我就笑着离开主管的办公室，心里想，啊，起码这个主管是懂我的。
是，所以听立德分享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假设我们身边朋友有冒牌者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不晓得立德会有什么建议可以真正陪伴或鼓励他们呢？
嗯，就引用刚刚我说的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我们面对冒牌者啊，千万不要这样说，诶，你不要觉得是自己的实力不够好哦，其实你真的已经很棒了。我知道你是想要关心他鼓励他，但是当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你这样说只会更加的证实他的害怕耶。
嗯，
而且很可能以后不管你说什么，他都只会相信你又在说客套话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说看哦，你真的很努力，我好羡慕你有这么多能量哦。不要再带他去看那些结果还有成绩了，那是他们最擅长的部分，反而是帮助他去相信，不管成就啊或是实力走到哪一个阶段，他的努力是被看见和有目共睹的。然后最好是以静制动，不要让你自以为的聪明变成打草惊蛇的样子。为什么呢？当你越急着推动他的改变，反而会让他怀疑你其实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是不是试试看一步一步投石问路的方法来陪伴他，最后就像是我的故事一样，他们最怕的是自己的骗局被拆穿，所以千万不要在公开场合说前面的那些话。你想要告诉他的时候，私底下 再告诉他吧。
是是，所以好像要陪伴冒牌者这样的朋友去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也是不容易的，要私底下说，不是看重结果，也不要去 push 他要做改变，反而是反效果，而是一起去看到他的一些努力，然后这样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对，我觉得很重要是以静制动，你不要急，你越急可能他的恐惧害怕反而被提得更高。
是，那假设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发现自己就是有冒牌者症候群的这个症状了，如何面对这样的自我怀疑啊，很内耗啊，自我否定，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立德有没有一些你觉得有用的策略可以提供给我们？
好啊，我还是先提醒大家哈，这个三个不够，大家要记起来哦。一个是不够完美，不够资格，另外一个是不够安全。那对于那个不够完美呢，或许我们可以试着记录自己大大小小的成就还有成功的经验，最好是定期记录，最好也是偶尔可以把这记录拿起来复习一下，让自己去看看自己曾经做过好的事情，然后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成就和成功的地方。另外呢，也可以练习挑战负面想法的方式。怎么做呢？很简单，你可以把心里面的那句话告诉自己，我什么都不懂耶，改成有哪几件事其实是我擅长的。那第二个是不够资格嘛，那我觉得要面对不够资格，方法就老生常谈耶，就是要懂得欣赏和赞美自己。那这里呢，你可以利用正面的自我对话来对抗心里面住的那个自我批评家。那可以这样的告诉自己哦，成功不过是附属品，生命的意义和幸福感才是我们内在最大的收获。至于要去面对那个不够安全的信念的时候，真的要试着向对的人说出自己的内在感受，然后让信任的同事和朋友或者家人能够听到你的感受，寻求他们的支持和正面反馈。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就满足所有的人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但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你在乎的那些人而言啊，你一直是最棒的，我想就够了。
所以听完立德这样分享，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冒牌者因为太看重那个成功的结果，而且成功的标准好像只有一种而已，是比较严苛的完美的，那冒牌者可能会比较疏忽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努力，然后周围的朋友或家人给自己的一些正向的一些回馈好像都会忽略，因为眼前就看着只有目的地那个目标，而且是唯一的标准。
对对，刚刚讲到过度发展啊，僵化，我觉得如果冒牌者可以相信自己有松动的力量和能力的话，如果他们可以松动那个完美的标准，或者松动那个自己觉得始终不够好，一定要达到最好的那个标准，或许这样子的冒牌者症候群相对它造成的影响就会一步一步慢慢的可以松懈下来。
是，会不会如果变成一句话来说，假设我们更可以接受那个真实而独特的自己，
对啊，
而不是要去追求一个完美的自己。
对，就像之前我讲的，其实我们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其实我们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心态和方法，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真实，相信自己的独特性。
是，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可不可以请立德给我们今天的主题听众一句鼓励的话，可以带走的一个思考？
我想分享的是一个美国组织心理学家，他也是一位作家，他叫 Adam Grant，他针对冒牌者症候群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冒牌者症候群不意味着你不够称职，而意味着你内在潜伏一定的实力。当你认为别人高估了你的时候，很可能只是因为你低估了自己。
是， 如果我们终其一生都活在别人的眼光、别人的评价里面，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好受到限制的。假设我们可以把看别人的眼光先暂时的放下，而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投入、自己在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所有那些美好、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的话，或许我们就可以比较舒畅的呼吸，或许我们就可以去看到那个独特、美好而完整的自己。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请大家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及叙利文教基金会共同制播的节目《你的心理师上线中》，并下载静好听 APP。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